西法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的 Barry。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也是重磅级的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王丽颖王律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颖。
丽颖，我相信在听的这个观众朋友一定蛮多人对你很熟悉，因为你在新创圈很活跃，但是应该也有些人可能不太认识你，可不可以麻烦你就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刚刚 Barry 有跟大家讲了我的事务所是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那这个事务所名字已经很白话了，我想大家应该会秒懂了，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服务的客户都是在做明日科技的领域，然后我们帮他处理一些明日科技法律相关的事情。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务所取这个名字哦很潮，是因为我的偶像是那个郭荣彦嘛，就是我常常在跟他学习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法律科技 legal tech 的部分，也希望自己的事务所将来能够有比较多朝科技方面的这些应用来发展。
其实丽颖她的过去的经验非常丰富，她曾经从法律系毕业之后就当过公务员，做过书记官，然后在万国做过受雇律师，也在宏达电 HTC 当过 in-house 的 legal，现在是自己开事务所当主持律师。那其实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说，基本上大部分可能从事的工作你都做过，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中间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工作它有什么样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跟体验？
其实 你没有问我之前，我自己没有想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原来我真的什么都做过。但这不表示我对工作的忠诚度低，其实我每个工作大概 都有做四五年以上。
你这样子大家会加起来然后就可以推算出一个
你接这句话就是要剪掉的部分好，没有关系，对，其实有了一定的年纪了。我觉得我的学生生涯可能跟就是不是一个典型会念书的孩子，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 还算很懵懂，我其实不知道大家去考律师考司法官这个职业是不是跟我有这么大的就是缘分。所以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去考国考啊，我就先考书记官，一方面是因为就觉得录取率比较高，然后果然也是这个可能全国前几名考上的、哦、那二方面是就是在稳定的工作之余，我觉得这个在跟法院这个实际案件的接触当中，我可能也可以进一步的观察到我是不是真的适合从事这个法律的路线这样子。
那书记官他是公务员吗？我们知道公务员就是铁饭碗，
嗯，
所以很少人会离开一个铁饭碗去做下一份工作或是改变自己的职涯路线，可是你从书记官然后又跑到受雇律师，那这中间你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应该是说我做每一份工作都会去享受那个工作的本身，所以这些工作经验反而会让我有点像打开一扇窗的感觉，就是当我每天每天跟这个法院的同事一起相处，跟他们学习，然后看到法官怎么样办案，然后良造的律师怎么样处理案件，其实比起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就是第一线的观察更可以激起我就是往这条路前进的一个动力，所以后来还是继续考了律师执照。
也就是说本来还在探索自己，但是当了书记官之后发现其实你想更进一步的去做也许是律师想做的事情。
对，也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嘛，就是我们可能一张支票都没看过，但票据法都还考得还不错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法院这种第一线实务的经验可以让我真正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怎么样应用在这个真实的案例上面，所以后来其实我后来考律师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民法民诉然后行政诉讼强职都考超强的，因为已经就是真正知道那些东西的道理，
在实务上待过，然后也知道它怎么运作。
对，就等于像是该拿到那张执照的那个时间点我才拿到执照的，
然后接下来就考上律师之后就直接 毅然决然的离职去当律师？
对，其实那时候实不相瞒，就是还蛮抢手的，就是各大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都会跟我谈，然后他们会觉得，我过去这样的工作经验在他们收到的履历里面算是相当特殊。
嗯嗯嗯嗯，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万国。
对，很有缘分，跟上一集的来宾嘉谦成了同事。对，我也是在万国的这个科技法律部工作。
对，因为嘉谦他就是待了同一间事务所一直待着，待很久，待了十几年，所以他也会很好奇说你在不同的角色转换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万国离开，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宏达电当 in-house， in-house 跟受雇律师他有什么样不同的点或者相同的点？
其实我在万国工作也不算短，也大概有四五年，那后来我觉得这个事务所这段期间反而你会看到很多律师大神嘛，所以大概就是知道说啊，外面的世界这么大，然后自己有哪些还不足的地方。那其实资深的律师也都会鼓励我们进一步去进修，所以我后来在万国跟 HTC 中间我还去了芝加哥西北大学读 LLM。
啊，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受郭宇兰律师的提醒哦，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跟嘉谦
对，同样都是，对，我们是师出同门。对，那郭律师那时候就跟我说，因为我们在科技法律部，其实接触到很多客户都是国内外的这些科技大厂，
对 对, 对，
那也有机会学习到了这个网络法律的这一块。那你要学网络法律，真的你就会觉得想要去美国这个网络企业发展最前线的这个地方。那郭律师也提醒我说，你上课的时候不要修太普通的课，你可以多修一些 seminar。所以我就听他的话，我到芝加哥的时候，西北大学的时候，我就修了很多这种跟 JD 同学一起上课的这个课程。那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这个理工背景，或者是就是 developer， 所以可以。听到他们分享很多很多当时就是2007-08年实际在美国发生的一些案例，非常有趣。
嗯嗯，
对。那回国之后其实我的2007-08年发生应该是说在当地我就亲眼见证了三件大事啊。一个就是你说
在西北大学的时候，
对，第一个就是奥巴马选总统、
okay.
第一个 美国的黑人总统。那第二个就是史上第一支 iPhone在2007年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就是半夜那个 Apple Store 门口大排长龙这样子的景象。
Okay, 那时候是 AT&T 独占吧？
对对，那隔年才有HTC 做的 Android Phone 出就是问世这样子。
对对对。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没有待在美国工作，虽然也是很厉害的嘛，考到纽约执照，但是因为当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金融海啸，
对，
2008年很严重的时候，对，所以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就回国继续回到万国服务哦。那因为刚刚就是埋了一个梗，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崛起。那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好就 HTC 就挖角了嘛，所以我那时候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很浓厚。
嗯嗯嗯，
尤其是我们我觉得在事务所工作可以接触的范围跟客户的种类哦，跟产业的这个类型是很多元，可以说是打击面很广。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深入去了解一个企业内部的种种运作的细节的话，可能还是要到in-house 的这个职位上面才有办法
比较了解产业的角色。
对对，那我觉得也蛮幸运，因为那时候 HTC 找我的时候，我很奇怪，就是所有万国的合伙律师都很为我高兴，就好像难过的只有我一个这样子。因为那个我应该是2010年进到 HTC 哦，当年他真的就是台湾之光嘛。
对，那时候应该是股价破千的時
候，可以说是所有做科技法律的律师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所以大家也鼓励我，我就加入了 HTC 这样子。
你那时候应该是 HTC 最辉煌的时候，那具体的工作内容大概是跟什么样的性质比较有关的？
嗯，
大家可能对科技业的 in-house 如果比较陌生的话，会很好奇这一点。
好，那 HTC 我觉得很幸运哦，就是说它是一个跨国的企业，但是它又不像我们在台湾接触到的跨国企业的台湾分公司，所以它是总部在台湾的跨国企业，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服务。其实我一开始进去就是在它所谓的这个全球营运部门， 那时候因为公司的这个状况非常好，所以进去的时候等于就是所有的工程部门、业务部门就会有很多新的 project 长出来。
Okay.
所以 in-house counsel 就是每天每天跟着这些新的 project 在一起运作，然后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这样
就是我有一个新 project， 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符合法规，然后接下来有什么法律风险，你们都要参与其中。
对对，非常有趣，因为等于你就是看到了一个公司在那样子的年代，它怎么样去做它的全球布局。
OK， 所以那个年代等于就是说你在某一个 project 里面就是担任这个 project 的有点像是其中一个成员。
对对，
然后一路陪着他这个 project 到成熟到商业化这样。
In-house 在这个角色上可能还是相对是配角啦，但是你实际上真的可以参与到，就是因为 HTC 那时候做了很多跨国的布局。然后其实如果我现在讲大家一定都没有印象了，就是现在我们手机你所有的这些 app 哦，有的是拿来听音乐，有的拿来追剧，有的拿来读书，有的拿来购物，对不对？那其实当时 HTC 也有一个愿景是想要做这样子的平台。对，所以方方面面的我们等于是有很多创意的想法在发生。
从 HTC 离开之后，你就自己创立了这个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中间有什么样的机缘？
是有蛮大的转折，就是一样哦，就是我在 HTC 其实也待了四五年，所以
加一加大概就
怎么说呢啊，好，那这还是要提到一下，就是我在 HTC 的后来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念了政大的 EMBA 哦。
对，
那蛮有趣的，就是这样，就是我进这个 EMBA 第一年的时候呢，就是老师同学都会追着我要我分享说，哎，这个台湾之光的成功故事。对，那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下学期或者是好像第二年上学期开始，大家就会开始拿着这些媒体的报道来问说，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说说看，是 CEO 有问题，还是 CMO 还是 COO 怎么了嘛？这样子。
那时候 HTC 面临了一个
转折，刚好是在那样的时间点，那我的感受是很深刻。可是我感受深刻归深刻，其实大家问我的时候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你们一定每天就是大概每隔三天会看到一个杂志或者是报纸的报道在评论这些事情哦。那大家都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总觉得我在里面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你说产品好不好，很好，对不对？我们跟 Sony 跟 Samsung 一样，就是每次机子出来就是规格制顶。
对
对，那为什么卖不好，到底出什么状况，我其实说不清楚。那要讲到就是转折，就是后来几乎是同一时间，我就是关注到了 AppWorks 这边的发展。哎，你的听众朋友应该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AppWorks，
对，可能对 AppWorks 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好， AppWorks 就是Jamie 林之晨哦，他在2010年的时候创办，他有点像矽谷的这个 Y Combinator， 就是一个网络新创加速器。
是，可以解释一下加速器，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器，我以为是什么高能量子撞击器。
好，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象几个月，比如说4到6个月、哦、我们会有一期的 program， 那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新创团队来申请加入，那可能就会经过一些筛选，大概有20到30个团队会在这个时间里面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会提供一些周边的辅导，然后主要就是串接整个这个 community 的资源，那协助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新创的这个历程上面有比较快速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协助一个新创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能更快进入状况，更快成长。
对，那AppWorks 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我在想 ，Jamie 当初在成立这个单位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就是这个软体优先哦，因为台湾一直有这个硬体制造业的成功经验，但是后来我们看来相对也是一种包袱。
对，
所以他比较想要强调从软体的层面，从网络的层面，看看能不能带领台湾的这个整个产业做转型。
是是。
那所以几乎就是在这个同一时间，我也关注到了这边的发展。我自己在 HTC 也有很深刻的感受。那刚刚提到我在政大念 EMBA 的时候，其实我的硕士这个 EMBA 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在观察 Google Android 怎么样长出这个生态系，然后台湾的这些硬体厂商 在这个生态系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从台湾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理解Apples 这一群朋友他们在推动的是什么，然后我好像也渐渐的可以明白就是 HTC 的状况真的不是 HTC 的错，是整个这个产业链价值链一直以来台湾或者是你说韩国或日本的这些硬体制造业者本来就是在生态系的末端，价值链的末端，那可以分享到的价值本来就是比较微小，并且整个生态系的这个领导者一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他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面向去了解整个产业的板块位移啦，所以可以认同 Apples 这群朋友的理念，希望能够鼓励台湾的这些 startup 业者往这个生态系的核心去发展。
那我这边插一个分岔出来一个 fork， 那个刚有提到说你在进 EMBA 之前，其实你在思考这个 HTC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然后念完 EMBA 之后你的论文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觉得 EMBA 它有帮助你说去提升这方面的思维吗？所谓的商业思维。
应该先回到说为什么会想要去再读一次书，回到校园。其实我相信很多就是一样律师同道朋友会有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学习历程就是一路都是很专注在法律的层面，可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它是大家都有在大学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专业，然后到 JD 的部分才去把法律的这个资源整合进来，以至于在我们的这样教育体系之下，你最后才会在学习法律之后进到业界之后感觉到我好像对于哪一个 domain 特别的有兴趣。
对对对
对，那所以也就是我在 HTC 服务的阶段，我发现到其实我对商业的这个领域兴趣越来越浓厚，那尤其是整个网络产业，所以我在 EMBA 学的也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创新领域，我的同学都是从这个领域一起来读书的。
所以在不只是学校教给你，包括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也会带给你很多新的，我们没有在帮正大 EMBA 打广告，我只是单纯就因为我没念过 EMBA， 我单纯就一个听众的角度来好奇了解一下说 EMBA 在对我们思维提升上真的是能带给我们一些成长的吗？
我觉得 EMBA 比较不像是坐在教室里的这个学校教育它比较像是也是一个你的 networking 的延伸嘛。那因为我加入的这个创新科技的组别，我的同学们大概也都是这些你想象得到的科技业者，国内或国外的，所以在当年大家就已经会带给我很多这些关于什么cloud computing 啊，然后这些网络产业的知识，对，我觉得很有帮助。
OK， 因为大家都说去 EMBA 是交朋友的，但是其实真正的价值是交完朋友之后那些朋友带给你的那些 insight 或者是 mindset 这样子。
对，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因为我是在念 EMBA 的时候怀第三胎的嘛，所以我们家妹妹现在几岁，我那个就是几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有还有很密切的联络，因为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其实现在的互动还是相当密切。
是在 EMBA 的时候加入 AppWorks 这个组这个团队的吗？
不是，应该是在 HTC 的时候完成我的 EMBA 的学位，那大概是我2016年才加入 AppWorks 的，观察他们有一段时间了。
对，其实我们 Lost Note 跟丽颖是同时间同期加入 AppWorks，
对
Lost Note 是 AppWorks 第13届的
12吧，
13
哦，13啊，哦，那你比我晚。
对，我比你 晚一期
、
你是12届的时候加入的。
对，
那 AppWorks 刚刚提到是一个新创的加速器，它帮助新创很快的成长，那以另一个角色在 AppWorks 里面是做什么呢？
好，一开始我们不是介绍了我的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吗？
对。
那其实这个事务所说到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的事务所的诞生其实就是为了 AppWorks 这个 community 量身定做的，所以才会说我服务的客户大多数都是在从事这个网络的新兴商业模式，甚至是现在很多团队都是在从事这个人工智慧领域或区块链领域的发展。那除了这个事务所本身的 运营之外，我在 Epris 的这个每一期每一期的这个团队加入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也会提供一些辅导跟协助，那关心他们现在到底在忙些什么，然后遇到的哪些状况。
那因为 AppWorks 面对的都是新创团队嘛，就是、律师在提供服务给这些新创团队的时候，跟服务提供服务给其他企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面向吗？
我觉得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这个公司开门，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日常的营运会遇到的法律的问题是类似的。
嗯哼嗯哼，
可是更大一块不一样的就是Barry 你应该也很清楚，就是新创他们在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到的所谓的这个 VC fundraising 募资、
哦、
然后可能
我没有经历过
对 你的朋友们，对大家非常比较在这个领域比较熟悉的这些募资的阶段，或者是接下来的可能遇到的并购，这些部分是我们在跟其他的事务所可能会有比较不同的业务的部分。
嗯，以你自己处理的经验是会有比较多fundraising 的法律业务 会碰到
投募资案件，对、
okay.
那另外一个面向是其实是比较不是说新创跟这个 big corporate 的差别，比较像是说因为这些新创业者他们本来就是在网络圈新兴科技领域发展，所以他们会有各自的这个在每个 domain 遇到的新的科技的法律议题。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先了解他在做什么，光这一点对于传统的法律人来说会不会有困难？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新创圈的朋友很可爱，就是他们太渴望有可以理解他们的律师，
希望你懂我。
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每一个新的东西我不理解的时候，他们也是手把手把我教会的。
那他们会这么渴望，是因为很多律师不懂他们吗？
其实本来就是隔行如隔山嘛，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律师工作有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试着把双方的频率调到一个同样的位置可以对话
所以 有什么样的技巧吗？假设今天我是一个新进律师，我想要耕耘新创这一块，你会怎么建议我吗？
可以Google 我的文章我觉得啦，就是这是蛮重要，就是我除了其实依赖我的客户团队们来指导我之外，我自己其实也会提早一步去学习这些新的东西，所以当他们想要试着跟我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近半年来的题目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欧盟 GDPR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些 AI 的这个演算法的偏见的问题、哦、
对，
我们讲 Trustable AI 是一个很在欧洲很大的一个趋势。那比如说这个区块链啊，加密货币 STO 的监管，那比如说智慧医疗
是
等等，
是是
是，这些还有后来大家应该也有的在关注这个 Facebook Libra 的这个新的全新的超级央行的 project。 那我近期更最近的一个研究就是在讲这个全球的这个反垄断的趋势嘛。
嗯，
对，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题目是我们在念法律系的时候会接触到的，然后也不是我在事务所或者在 in-house 的时期有遇到过的问题。那是纯粹就是因为这些题目本来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在发生，所以现在才开始去学习并不算晚。
嗯，所以要学习的方式就是 Google 丽颖的文章，然后把它念完，
还有
所有上述的 issue 就是丽颖都写过。最近还有一篇很大的 scope 很大的文章，
对，我蛮认真在写就是这个全球针对这个 big tech 就是 Facebook Apple Amazon Google 的反垄断的议题，我比较从
data
的观点来分析。
那篇文章写得很棒，因为
你真的有读完吗？
我有读完，但是读得很吃，连我都读得很吃力。
嗯，
对，那个我相信整个撰写过程应该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我鼓励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把我自己在研究过程当中看到的资料都有提供这个连结、哦、大家其实都可以再进一步去了解。
我们这一集 podcast 播出的时候，我会把那篇文章的连结放在那个说明的文件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如果不想就是懒得看文章的话，我可以顺便帮我的 podcast 打个广告吗？
啊，对，之后远见的 podcast，
对，远见的一号课堂，我大概预计明年初会推出，就是每一集大概十几分钟，会有十二集的主题。除了刚刚提到这些以外，还有 cover 更多的面向，比如说，哎，那个Barry 也很感兴趣这个纯网银的议题啊，然后比如说数位身份啊、数位国家啊、数位内容啊，所有关于数位的东西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对啊，我们非常期待，到时候我一定会去订购了。
好的。
除了这个 AppWorks 的 Legal Master 的角色之外，你在去年的时候也之前也是担任 TIA， 就是电商协会的副秘书长。那这个协会是在做什么呢？
TIA 算是台湾最大的这个网络产业的协会哦。那它的会员有两三百个，台湾跟跨国的业者，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大型的平台，比如说刚刚讲的 Google、Facebook、Line、PC Home， 通通都是会员。那其他也会有一些追求数位转型的，比如说金融业者跟其他比较传统的业者，还有新创公司。那这个协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任务，就是在推动这个数位经济的法规调适。所以我以律师的角色担任副秘书长的话，在过去我任职的三年以来，也是跟着所有的理监事跟会员一起参与了很多的这个修法跟立法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法案的拉比。
嗯，可以这么说。
那在这过程中有没有面临什么困难或挑战？因为 lobby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绝对是啊。所以你现在不要问我说有哪些法案是我们推出来的，因为还有很多是还在进行中或者是胎死腹中。但是我很多人在问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都会说即便如此，现在还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我觉得政府的耳朵是有打开，他们非常愿意的跟业者做沟通，所以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人缘这么好，讲话完全不得罪人。
这没有，这是我的心声。
OK OK， 之前就是这边就是聊丽颖个人的 career 的每个阶段的感想啊，他处理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因为这些刚才提到这些，我对丽颖的认识，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有一个，他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他是也不是特别啦，他比较少去谈论的角色，就是他是三个小孩子的妈，然后他把三个家里照顾得很好，然后他在事业上也非常有成就，他有自己的事务所，然后在新创这个领域也是非常有知名度。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他怎么能把这两个角色同时兼顾得很好，因为三个小孩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消耗的事情。
我现在在酝酿，眼泪快要掉下来。Barry 想要跟我走心，我不晓得应该要抗拒还是要怎么样。就是
你的眼泪是感动的还是想到就要哭的？
就是消耗这两个字会用得太好了。好啊，没有啦，其实我之前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在跟 Barry 讨论说，我们真的要讲这么 personal 的东西嘛？那 Barry 是鼓励我说，哎，有蛮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可能是女生的律师，那可能也在这个家庭跟工作上面有面临一些就是挑战，希望能够分享。那我就跟他说，好，太好了，我要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也跟你们一样苦。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想要从就是听一些访问或者看一些文章，希望能够得到力量的话，我觉得往往给我力量的不是那些就是好像真的做得好棒，然后就是家庭都很支持，然后从来都没有跌倒过的那些例子哦，反而是我觉得像我的状况，其实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啊，就是你要非常努力才能装作毫不费力。我觉得我的每天每天当然是这样子过了，就是当每个人在夸奖我说哇三个小孩真的太不可能了，好，坦白说他真的就是很不可能啊。所以我不觉得我有把小孩照顾得特别好，然后我的工作我也是一直战战兢兢在努力。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周遭是要靠很多人的帮忙，那但是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本来就是这么辛苦，对，我跟你们都一样。
丽颖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天的 schedule 是怎么安排的，就是到底有多辛苦，让我们看一下。
哦，我每天都很早下班。对，因为七点半一定要准时华磊到家，小朋友需要妈妈哦，所以我 除了有特别的帮大家安排活动以外，一定都是7:30会到家，然后陪陪小孩，看看功课，吃吃晚餐，9:30就会睡觉。好，理想状态是这样子啦。那但是我每天大概就是4:00多5:00就会起床，因为这个是唯一可以很安静的工作的时候。
在小孩起床之前起床。
对，但是他们最近有越来越早起的趋势，我有点恨。
哦，那其实真的很累耶，早上还要硬逼自己起来，然后工作完，然后再带小孩去学校。
但我觉得一样啦，就是还是最好的年代，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之前，这些生活模式是没有办法达成的。那现在我的客户其实也都可以理解，他们自己也是啊。你看我所在的这些新创圈创业家，本来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打卡的这种区别，所以我跟客户的互动蛮有趣，就大家其实就是 Messenger 敲我一下，对，没有说什么打电话给我们家 Molly， 然后约下周二下午2:30要跟王律师开个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 tempo 是很快，那大家也可以理解说，我7:30到家，但是如果他晚上有事情很急的话，我一定还是会回应他这样子。
上一集嘉青有提到，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跟科技带给我们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就是我们被预期要随时去回这个讯息。
我自己是还蛮适应，就是 working from everywhere。
OK， 那因为我身边有一些，特别是女生，她比较容易背负着被要好好照顾家庭的这个期待。
嗯，
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去歧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是现况，女生会被要求比较多去照顾好家庭的这个角色，就跟男生会被要求比较多经济上的角色一样，所以他们会在事业跟家庭中面临一些挣扎取舍。那丽颖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因为你的先生也是知名律师徐恩杰律师，就是他也是非常的繁忙，就是不亚于你。
对，
所以等于说你不是有一个很强力的后援，而且长辈基本上也不在台北嘛。
对，
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必须靠自己的资源去完成这些事情。那你有没有面临过一些挣扎，然后你是怎么去看他的？
嗯，我觉得 Barry 在提这个问题很客气啦，但是因为他是男生哦，可是你其实不用跟我解释，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我也认知到所谓的这个两性平权哦，在即便在此时此刻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是有一些需要时间来继续进步的地方。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老公也是职业律师，我也是职业律师，可是今天小朋友在学校发烧了，老师会打电话给谁？会打电话给我。那相对的，就是如果我开会开到一半接到老师的电话，我觉得我客户都能够理解，就会说啊，你赶快去照顾小孩。可是如果是我的老公接到电话，他跟客户说我会议到一半，但是我没办法，我要去接小孩，客户可能就会有一个念头说，那你老婆呢？
OK，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其实是需要时间去再去慢慢的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观念，是没有错。那但是我一直就是还是蛮乐观，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 work from everywhere 的这个工作模式已经很大程度解决了我们这些困扰。那我觉得夫妻都是在家里是伙伴咯，在外面还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可以一起这样子努力是蛮好的。
那中间关于说你面临的这些事业跟家庭中有没有面临过你必须得做出取舍的这些情况，或者是面临这些压力？那你自己是如果有面临的话，你是怎么来看这些或怎么调适的？
我觉得我的调适方式就是大家如果应该比较常看到之前专访我的一篇文章，蛮多人看过，就是我号称我发明了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给自己一个给家庭一个交代的方法，就是说我一直以来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未来工作，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你在讲 Uber Eats 到底是雇佣还是承揽，渐渐的会有很多念头进来，就是说未来的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光谱 就他不是一定要雇佣或承揽，你不是一定要上班或者是自雇，中间是有很多很多的点，那你选择一个就是对自己最能够兼顾的那一个点去发展你的事业，我觉得是现在一个大家很好的机会。
嗯，
如果我今天还是一个企业的 in house 的话，那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个老板，我要对他负责，然后开会的时间或工作的模式我不是那么能够自己的自由的调配。
对，
那今天我自己成立自己的事务所，我从一个老板变成很多老板啦，因为几乎每一个客户我对待他们就如同我的老板一样，但是 我觉得因为你会开始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跟客户做沟通，所以这些事情在现在的状态下我觉得是蛮完美的。
所以其实创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对你的时间安排来说反而是更符合你现在的需求的。
我觉得当中有一个蛮比较大的，倒不是生活形态带来怎么样的反转，而是整个 mindset 吧，就是那个思维。我有一个念头的转变，其实那个也是 我老公 push 了一下我才能理解嘛，就是说我们一路以来都有这么多的贵人在帮忙。
嗯嗯，
那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女生啊，然后很那个幕后的那种个性。那
真的吗？
是当年啦。那、
oh, okay.
那也是老公一句话，他说哎、欸，你常常都在说谢谢别人，那你什么时候才要出去当那个就是帮助别人的人，
被别人感谢的人，
当别人，就是我们一路以来有这么多的贵人，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当别人的贵人，其实我们已经是有能力的。
那是在你创业前的事情，
创业的那一个 moment、
okay.
是他的这一句话我才出来成立这个事务所。
所以许律师是鼓励你去创业的。
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mindset 的转变蛮重要的，因为刚刚不是说吗，未来的工作其实就是要靠大家稍微去问问自己，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是最适合自己。那可能我们这样讲很空泛，大家会说哦，你说光谱的两端的中间还有很多点，那这么抽象。那但是其实一旦我们有那个所谓坐庄的心态，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工作模式真的是每个人可以不一样。
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性质是它可以变成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传统的雇佣关系正在逐渐被打破。所以这个你觉得以一个可以兼顾家庭跟事业的概念上，这个趋势是好的吗？
很难讲，大家可以再去听听我在一号课堂的分析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是跟我们大家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模式比较接近的这个法律人哦。那但是我们在如果要讨论到这个劳动力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社会世界各国都一样，就是社会当中还是有各个阶层不同工作的面向，所以如果你要谈劳动法的话，它其实是必须要兼顾各个层面。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只限说在我们自己比较类似的这个工作形态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弹性的工作模式其实带给律师很多发挥的空间。其实前阵子不是那个交大科法举办全国科法研讨会？ 对，我在里面分享的题目就是未来的律师嘛。
对，明日是明日世界的律师。
对，我自己的给大家的题目是 The Future of Lawyering 啊，就是说 lawyer 是一个名词啦，那 lawyering 就是职业嘛。那哎，你那时候在摆摊没有听到对不 对？我就问大家说大家想象中这个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律师到底是做什么？这跟我们上一集嘉倩分享的也有关联，因为他分享的这个文章就是郭宇兰律师的《律师也可以这样做》的文章，也是在讨论这个核心的价值，就是律师到底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然后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对对，就是像我那天在现场分享的时候，大家给我的答案比较像都是哦，好，律师就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人，然后他们会有律师执照。
嗯哼，
那可是我们聊到后来会发现说诶，其实如果 lawyer 是名词，它换成动词 lawyering 的话，其实讲的好像就是你说它是 practicing law 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
嗯嗯嗯，
所以最后大家得出来一个结论，其实 lawyering 是做什么，其实就是 problem solving。
嗯，
就是帮你的客户解决他所有面临的问题。那 the future of lawyering 又是什么呢？就是解决未来的问题嘛。
对，
那所以现在其实 我们一路上就是很关注这些新的议题，新的科技面向，主要也就是试着要为我们的客户去解决未来的问题。那可是如果一旦我们有了这个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之后，我想 Barry 你也很清楚，就是有了这个专业比较重要，有没有那张执照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已经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 ALS， 就是 Alternative Legal Services Provider， 他们可以不需要执照，但是一样帮客户解决问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大家可能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模式跟工作内容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那这边我就会更关注，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maybe 法律系的学生，或是刚进入职场的法律人，那我要怎么去习得这些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因为它可能是还没有发生，即将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
我觉得现在一样啊，就是最好的年代，我们所有的资讯其实一打开电脑一上网都可以得到，
上网看丽颖的文章，
看丽颖的文章，听 Law Snow Podcast， 听丽颖的 Podcast 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外面的资讯其实非常非常多，你想要关注的话不怕没有，只是说大家有没有认知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了。
第一点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这是件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找到方法去学习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对，其实在我接触的周遭的朋友大概都是同温层，像 Barry 这样，大家都蛮认同这样的想法。可是在不是同温层的朋友呢，其实大家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你们都讲这些什么 AI 大数据区块链
跟我无关，
对，就是这种都是只是很热门的 buzzword 而已哦，到底是那你实际上讲得清楚它是什么吗？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这边可以 quote 一下 Bill Gates， 他提到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会往往会有一个倾向，就是太高估了这些新的东西在两年内的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可是又往往低估了它在十年后对整体社会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关注这些议题，要的并不是说我此时此刻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新兴科技的律师，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每一点一滴接下来的努力都可以帮十年后的我们可以累积一些经验跟这些学习。
对，这我真的蛮认同的。我觉得看事情的方式它不是一朝一夕去累积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去完成，它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假设现在对于年轻的法律人，丽颖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就是可能还在学校或刚出职场这些年轻的法律人，他们怎么去累积他的看事情的方式呢？
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些机会会回到比如说台大政大，然后教他科法去跟同学们做分享。所以同学们在我，
你上次是把政大的学生带去 AppWorks 做分享，
我有去学校上过一次课然后再把他们带出来校外教学。
你这个太犯规因为下个月我是要跟你口去上我们上
同一堂。我知道大家都有提到你的。我刚刚要讲什么，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同学们都蛮让我惊艳的，就是我每次看着他们就会想到那我大学时候到底在干嘛。
你在准备考书记官、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同学们的视野其实已经都很广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你想的没有错，不用怕，你就勇敢跨出这一步，
就给他信心。
是的，
这一次的主题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有一些人正在烦恼他怎么兼顾事业跟家庭，比如说我好了对，那对于这样的人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不知道你有面临这个事业跟家庭兼顾的问题。
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
你也是蛮乖，都会拒绝晚上的这些吃喝玩乐。
我现在对啊，几乎七点就会回家，八点前会到家，那基本上没有应酬。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像今天晚上我就必须得去一个应酬，然后这时候我其实是会有罪恶感的，就是好像你把你应该分内的事情然后丢给你的伙伴去做，就这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挣扎嘛，纠结。所以有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去handling 这样的 挣扎
我的伙伴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互相可以理解啦，所以倒不是伙伴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分享，就是说我觉得让小孩理解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也蛮好的，所以我忙我就让他们知道我忙，那他们也会看到我真的在家里可能有时候要处理很急的案子，他们也会在旁边乖乖的看着我在做什么。
哦，真的吗？
对，
我相信你老大可以，我听说你的老二不是那么好控制。
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有蛮大的成分也是为了他们，就是我学的东西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他们可以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听得懂我们在讲这些什么人工智慧啊、无人车啊。哦，
他们已经听得懂了，
因为你其实打开 Netflix 有很多这种纪录片，然后他们甚至我不晓得，我们家还是蛮电视儿童的，就是 Netflix 有一些动画已经在讲，就是比如说人工智慧做出来的音乐跟人做出来的音乐谁会赢的这种卡通。
真的吗？
对，所以 他们其实已经 很多层面都在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又可以跟他们聊工作上的事情，他觉得好像某种层面有一些印证，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Okay.
那有适合的场合我也会带他们来参与我的工作，那回家有时候他们会看到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跟他说比如说我要去演讲，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我现在在写文章，我现在在研究的是这个加密货币代币经济，所以他们大概都可以，我可以用白话文的方式跟他们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很好，那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所以不会觉得说妈妈都在工作都不陪我玩，因为我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玩的一部分。
哦，这让我很 impressive， 因为我们对于这种事业跟家庭之间的拉扯往往就是说你可能时间就是放在一个然后就会忽略另外一个，我没有想过说可以把两个 connect 起来的这种选项。
对哦，就是可能大家都在想的是这个 work-life balance。
对对对 对， 对，
我一直以来的念头都是 work-life integration。
okay.
其实我的工作也是我这个人，我的家庭也是我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让我的孩子去知道我整个人每天都在干嘛是蛮好的。
哇，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启发的一段话，就我从来没有想过小朋友可以，你可以让他理解说你在做什么，然后甚至让他参与。
讲到这个我其实有联想到我本来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这一层含义，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了智杰老师，交大科法的智杰老师，他常常会因为没有人帮忙顾孩子，他就会带着孩子去他的比如说演讲场合、工作场合。有一次我看到他说这个叫做在工作中实践性别。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我其实也在实践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让孩子理解爸爸也很认真工作，妈妈也很认真工作，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好，是蛮理想的状态啊。
这个 talk 真的对我非常启发，我没有想过这个选项。对，唯一会带我儿子来的大概就是尾牙的时候，聚餐的时候了。对，然后同事会玩 Switch， 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时光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工作也其实某种程度帮助我们跟孩子相处。因为你讲到 Switch，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传统念头的家长，我可能会觉得去念书为什么要玩 Switch？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然后看他们玩 Switch， 其实你是要怎么讲？要合纵连横，然后你要选你的配备武器，然后车子，然后才能够。对，我觉得那个玩 Switch 给他们的帮助跟他们玩围棋象棋其实
一样，
或者是学写程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啊，我觉得然后我也不会太要求他们一定要就是在学校考试的成绩或者是抄写的功课这些，因为我大概知道了，就未来世界真的你是要一个很有创造力很有弹性的想法在过日子，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们的互动在这个面向我比较不会那么严格也是好的。
因为你自己看到的面向不是学习的面向，并不是只有念书才可以学习，而是你去体验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都算在学习的范围里面。
我们的访问有到尾声了吗？因为我怎么觉得
到尾声了。
好，因为感谢你哦，就是这一段的访谈也让我好像最后整理出来一个心得。
对，这个
就是
我们一开始在 say 的时候并没有
没有，但是我现在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哦，就是我刚刚赫然的发现哦，就是 Berry 在问我说为什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然后我们在讲说那小孩为什么可以玩 Switch， 大家有没有发现共同点，其实就是我好像 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大家要试着把这个眼前的选项打开，不管是我们在想自己的这个职涯的发展哦，就是说你要尽可能的开一扇窗再开一扇窗，然后眼界打开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你选项打开再去决定你要选哪个。所以像回过头来小孩子的教育也是，我觉得他们爱打球就去打球，爱学琴就学琴，爱玩 game 就玩 game， 因为每个东西他都摸过尝试过，最后他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那我觉得选项打开这件事很重要，是因为我在我看来未来的工作啊，就是唯有做你真正热爱的东西才会幸福，对大家都好，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你的同事老板，对你的客户，对这个社会，对大家都好。
对，这个真的蛮多教育的专家都提过，这个我们在教育里面叫，或者在产品里面叫增强回路，中文叫增强回路，你要热情，然后你才可以投入，投入之后得到的 feedback 又会让你继续投入。
对，尤其是未来的这个工作的弹性这么大哦，就是真的不用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一定有其他的选项，我们试着去把它找出来。
或者是你可以像丽一样去创造出自己的工作。
对，你会不会让来宾再说最后一句话？
没问题，你要说十句话都可以。
因为我发现我忘记就是最重要的，透过这个潮牌 Lost Know 的频道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潮牌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征才中，我们 always 征才中。
那要不要顺便说明一下说明日科技法律事务所
征才的条件吗？
对对对对对，客观的或者主观的。
我不想讲，因为如果你们听完刚刚这一段的访谈的话，大概会知道怎么样的同事适合来当我们的工作伙伴，
就要从中间找出线索，然后
对啊，很明显，对，就是对事务有维持一定的热情就够了。
那处理的业务要不要自己稍微分享一下核心的业务？
核心的业务刚刚提到就是一些新兴科技法律的领域的研究，然后这个 VC 的募资并购案，然后还有一般的这个企业的大小事。
那如果我是一个有诉讼梦的律师，这样的事务所会不会？
我会推荐你到老公的事务所，对，他们的事务所。其实如果在座有一些就是企业法务的话，我也是内举不避亲，因为老公的诉讼业务真的是非常强。
对，那是名称是？
名称是群策法律事务所。
徐英杰律师。
对。
OK， 好。那丽颖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谢谢大家哦，很希望有缘分，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可以互相认识，多了解。
好，那我们今天Lost Know聊聊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Lost Know所提供。Lost Know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Lost Know。